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神降临节主持弥撒，他表示，圣神使我们放下恐惧，向爱敞开心扉。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中说，愿圣神开启修和之路。教宗梁十四世在圣神降临节前夕主持守夜礼，他表示，圣神教导我们同心合意前行。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界限，如果我们懂得在教会内彼此对话，互相接纳，使我们的差异相融合，如果作为教会，我们变成一个接纳并款待所有人的空间，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复活主的教会，五旬节的门徒了。教宗梁十四世6月8日圣神降临节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在讲道中提出了这个期许。这台感恩祭也是教会运动、善会和新团体喜年庆典的闭幕活动。大约8万名朝圣者清晨就涌入圣伯多禄广场和前方的和解大道。教宗于上午10点前乘坐白色敞篷坐车绕场问候在场的信友，很多人挥舞着手上的旗帜，家长们将婴儿和幼童递给教宗降服，人们高呼着教宗的名号，欢呼教宗万岁。10点半一到，现场进入礼仪的庄重气氛，西斯汀圣堂歌咏团唱起敬堂咏。圣神降临节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洒圣水，因为在这天基督徒接受了圣神内的洗礼。当天的共祭神长约有700人，其中有26位枢机和26位主教。教宗在讲道中指出，圣神在3个层面打开了界限，分别是在我们内、在关系里以及在万民中。教宗首先阐明，在每个人的内心里，圣神是向爱敞开的恩典，是上主的临在，他化解那使我们裹足不前的僵化、封闭和恐惧态度，消除那让我们只围着自己转的自恋心态。今日世界里的社交机会持续倍增，我们却可能会变得更加孤独，因为我们虽然越来越密切相关，但难以产生真正的连接。我们的生命恐怕会因个人主义而枯萎凋谢。在这样的世界里，圣神在我们内提出挑战。
Invece lo Spirito di Dio ci fa scoprire un nuovo modo di vedere e vivere la vita. Ci apre all'incontro con noi stessi, oltre le maschere che indossiamo. ci conduce all'incontro con il Signore, educandoci a fare esperienza della sua gioia.
天主圣神使我们发现一种看待生命和善度生活的新方法，它让我们能脱下自己脸上的面具，与自己相遇，它引导我们去与天主相遇，教我们去体会他的喜乐。圣神是圣子耶稣与天主父之间的爱，他来住在我们内，使我们能向弟兄姐妹敞开自己，克服自己僵化固执的态度，放下对异己者的恐惧，疏导我们心中躁动的情绪。圣神使我们的心灵日渐成熟，它的果实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圣神拓展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界限，也让我们向有爱的喜悦敞开心扉。教宗说，这在教会内极其重要。正如基督所言，圣神教训我们一切，第一步就是将爱的诫命铭刻在我们心上，打破冷漠和仇恨的界限。再者，他也让我们将彼此视为弟兄姐妹，差异从而不再是分裂和冲突的缘由，而是人人都能取用的共同财富。于是我们大家怀着手足之情携手前行，在有爱的地方就没有偏见的空间，我们不再彼此保持安全距离，排斥他人的逻辑不复存在。当天的信友祷词以西班牙语、中文、葡萄牙语、德语和印地语诵读，呼求圣神施以恩宠。在中文信友祷词中，我们祈求超见之神在我们的教宗和所有牧人身上重振宣讲的活力，赐给他们服务最弱小者的喜乐，在他们治理的牧职上予以支持。在当选博多禄继承人满一个月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于圣神降临节天皇后喜乐经祈祷中再次发出和平呼吁。他在圣博多禄广场向8万名信友以及透过媒体连线的众人表达谢意，并呼吁大家向圣神祈求和平的恩典，好能在差异中彼此理解，勇于跨越界限。教宗向圣母玛利亚转求，并祈愿众人热切向圣神恳求和平的恩典。他强调，和平源自内心，必须在心中耕耘与培育。事实上，唯有内心平安的人，才能将和平带入家庭、社会及国际关系中。冲突局势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俄罗斯宣布正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展开军事行动。6月8日清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至少21人死亡。据半岛电视台援引当地医院消息报道，袭击波及了加巴利亚难民营以东的建筑物，以及加沙以东的多个地点。许多被媒体遗忘的战争，陷入僵局， 愈演愈烈的局势，每天都在夺走生命，其中往往包括无辜平民和儿童的牺牲。对于世上所有这些因武器竞逐而饱受摧残的地区，教宗深切地表达了他的关怀，他的目光投向掌权者，这也是弥撒中的祈祷意象。愿复活基督的圣神在战争肆虐的地方开启修和之路，启迪掌权者的心，赐予他们勇气，使他们能够采取缓和与对话的行动。弥撒结束后，博多禄继承人再次将使命托付给平信徒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团体的代表，他们为庆祝属于他们的喜年而齐聚梵蒂冈。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借着圣神的力量，从这个喜年中焕然一新的出发，去吧，将主耶稣的希望带给所有人。教宗也不忘那些正迎来学年结束的学生与教师，我愿向所有青年、学生及他们的教师致意，特别是那些将在未来几天参加学业结束考试的人。
Dalla gente qua e là Continua violenza Scandali, imbrogli e mani Dove sono finiti i veri grandi ideali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7万名朝圣者，6月7日傍晚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了圣神降临节前夕守夜礼，以及教会运动、善会和新团体的喜年庆典。守夜礼由教宗梁14世主持，他在讲道中尤其强调众信友的团结合一，并阐述了同道协行的意义。当天下午，教会运动和团体的成员已经涌入圣伯多禄广场，以祈祷和歌声赞颂上主，聆听几个见证。将近晚上8点时，教宗乘白色敞篷车来到广场，绕行问候参加活动的人，然后教宗下车走上大殿前的石阶，众人咏唱起福求圣神降临的祷词。当晚的读经选自路加福音，记述耶稣在纳泽勒会堂中的宣讲。教宗在讲道中指出，圣伯多禄广场敞开怀抱接纳众人，这绝妙地表达出教会的共荣。这也是在场众多的信友在各自团体内感受到的经验。教宗接着阐述了同道协行的概念，称它扎根于天主三位一体的共荣内。天主不是单独的一位，他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而且天主与我们同在，而且同道协行提醒我们道路的存在，因为那里有圣神，那里就有动力，就有旅途，我们是旅途中的天主子民，这旅途使我们与全人类相连接，而且圣神教导我们如何同心合意的前行，对抗世界上的暴力和分裂。教宗表示，只要我们不再是掠夺者，而是朝圣者，只要我们不再只为自己着想，却与他人并肩前进，那么大地就有喘息的空间，正义便能得到伸张，穷人将会欢喜踊跃，和平必将重新出现。天主创造世界是为了让我们众人能够合而为一，同道协行正是教会用来形容这种团结合一的词汇。此外， 教宗也谈论了福传工作，这并非试图征服世界，而是指无尽的恩宠，他从天国所改变的生命中涌现出来。我们可以将福传理解为真福八端的道路，也就是耶稣所选的路。为了在这条路上追随耶稣，我们不需要强权的支持者、世俗的妥协或情绪方面的策略。福传始终是天主的工程。教宗最后鼓励教会运动的成员要把根基扎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和堂区，团聚在你们主教的身边，并且与基督奥体的所有其他肢体同心协力，这样我们大家才会在和谐中行动。如果我们一起顺从圣神，那么世人面对的挑战就不会太吓人，未来就不会太暗淡，分辨的难度也会随之降低。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自我同情、爱惜自己、善待自己、自我关怀的定义，然后探讨什么是自我同情、爱惜自己、善待自己、自我关怀。有句常听到的话，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这句话是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而且他还有下一句更经典，可与人言无二三。整句话的意思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不顺利的事情、无法称心如意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但那些关卡、那些挫折到底会让人多难过、多痛苦，真的只有自己知道。即使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一定会懂。当我们处于痛苦考验的时刻，渴望得到别人的安慰、支持、体贴，可是痛苦的程度、滋味、刺心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即使关系最亲密的人也无法完全了解体会，真的是有苦自家知，只能无语问苍天，也无法舒缓痛苦。虽然这是人人在人生旅途上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但是有些人因无法跳出困境，精神健康受到影响，更严重的可以达至出现自我了结的诱惑。若当我们陷于这呼天不应、叫地不闻的处境时，该当如何帮助自己跳出困境，重获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呢？对于人性的培育发展，儒家孟子的性善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基于人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的尊严，指导了成就人格成长方向。孟子以孺子快要堕井为例， 说明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当人见到孺子快堕井时，自然就会有焦急与痛惜之心，不是源于任何利益关系的考虑，比如与孺子父母的交情，博得邻人的称赞，讨厌获得麻木不仁的名声。孟子认为这种触涕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人之端也。相信无论任何文化，对人性的培育都会强调这推己及人的怜悯之心。在近百年才开始发展的心理学科，不同的派别理论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积极的人际关系在个人人格发展与整合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同情之爱在长期的积极的人际关系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即使激情消退，同情心也可以维持关系，因为同情心在人际关系中，个人可以学习如何用同情心来增强自己，给予勇气和动力去面对恐惧，并以更安全的方式照顾自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彼此更亲密，彼此自己被了解、被爱。
在心理学范畴，同情的意思是共同受苦。情绪研究学者将其定义为，任何一个人当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感到有动力去减轻这种痛苦时产生的感觉。如果当我们知道或别人被痛苦困扰时向我们倾诉，我们表示同情，聆听对方，并选择以行动尽可能减轻对方的痛苦。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被痛苦困扰，即使别人愿意帮助，仍有如隔靴搔痒的感受。我们可以做什么帮助自己有力量跳出痛苦的困扰呢？因此基于这现象，自我关怀、自我同情的概念于21世纪开始在不同派别的心理学范畴浮现。例如卡尔·罗基斯的无条件积极尊重，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的无条件自我接受，美国作家、教育家安·康奈尔称以温柔且开放的态度与自己存在的所有部分建立关系的概念，或如美国的朱迪斯·约旦创建的一种较新的心理治疗理论——关系文化理论所提出的自我同理的概念，就是接受、关心并同理自己的感受。我们会问，自我关怀、自我同情是什么呢？在近代心理学，自我关怀、自我同情是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对自己的忍耐、接纳及照顾，包括自己的缺陷与感到不足、失败或大多数的痛苦的情况下，给予自己怜悯而非批评自己，或是人能够关怀或体谅自身所面对的困境，体察内心承受的伤痛。这种关怀就如对待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当他正经历人生的低潮、考验、痛苦时，体谅他的痛苦，陪伴，接连同行，以善良和同理心待之。因此自我关怀就是对自己内心最坦诚的关怀，就如关怀最好的朋友一样。所以自我关怀、自我同情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把对他人的关怀延伸到自己身上。当自身面对痛苦时，我们能够像关怀友人一样体谅和理解自己， 对自己予以适当的怜悯和同理。换言之，即人能够关怀和体谅他自身所面对的困境，体察自己内心承受的伤痛，这种关怀就如对待最好的朋友，当他正经历低潮痛苦的时候，会体谅他的痛苦，陪伴同行，以善良和同理心待之。人的自我关怀就是对自己内心最坦诚的关怀，就如关怀最好的朋友一样。不少心理学研究显示，自我关怀善待自己与情绪复原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自我关怀善待自己是一种安抚自己的能力，察觉自己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的能力，以及砥砺自己前进的能力。一个善待自己的人，通常都会较为乐观，生活较易满足，自主独立，较少感到焦虑和沮丧。现在，我们看一些具体的自我关怀的例子。善美很喜欢交友，近日他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交谈甚欢。他与这位新朋友定了一个约会，不过这位新朋友突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聚会，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生这种情况了。善美立刻感到受伤、悲伤和失望，他认为自己是备受别人欢迎的形象好像受到了冲击。尽管很痛苦，但他意识到需要练习自我关怀。我们再看秀仪勤奋工作的表现，得到高层的赞赏，可是单位主管却不欣赏，反而嫉妒他，这使他感到受伤害、被忽视。他意识自己的才能价值，而且有自信，每次遭受到单位主管的伤害，他都会练习自我关怀，抚慰自己，跳出伤害。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可否有类似上述的具体事例？美善和秀仪经历了什么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了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的定义，然后探讨了自我同情、爱惜自己是什么。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同情、爱惜自己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